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77集。从我们一路走过来的经验看，这片被焚毁的烟灰炭末之下，有着各种各样的城市垃圾。我们在很多火灾现场都会把所有的灰烬都给筛一遍，寻找隐藏在灰烬里边的秘密。不过这么大面积的灰烬，显然用这种方法已经是无法奏效了。那么该怎么去寻找线索呢？我们仅仅只是知道一个方向，一个大概的区域。我往尸体的东南方向走了几步，漫无目的地踱着步子，用胶鞋的鞋尖踢着烧毁了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物体，偶尔蹲下来把灰烬给扒拉开，想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物体。可是这谈何容易啊。哎，为什么我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同样在我身后漫无目的寻找着的大宝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什么味道？林涛拿着一把消防锹随机地挖上几锹。这里要么就是烧焦的味道，要么就是垃圾的腐臭的味道。哎，我也闻得到啊。不对不对不对，大概就这块地方，你挖挖看。大宝吸了吸鼻子。林涛狐疑地走过来，用消防锹开始掘地，突然他停了下来。我见有戏，赶紧凑过来，努力地从满是焦黑中寻找不一样的地方。我知道了，中药味。大宝一蹦三尺高，我知道了啊，罗雪琴的助力车，他们说有中药味。哎，你走火入魔了吧？这么大火，什么中药味不被烧没了？我说的。谁说的？很多中草药在受到高温以后，气温会更加浓烈，好吗？你们中医没学过吗？林涛看了我一眼，可能大宝是对的。接着他蹲下身去，从他挖的坑里抓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使劲一拽，果然拽上了一个烧焦的车轮毂。我陷入到了沉思，垃圾场里有两轮助力车。此时消防火调部门的同事也闻声赶了过来，几个人互相帮衬着把一辆几乎烧毁了的助力车的车架从灰烬里边给拖了出来。大宝急着问道，是不是他发生爆炸了？一名消防火调部门的少校军官把助力车给扶正，仔仔细细的看了得有20分钟，然后面色凝重的说道，基本可以肯定这个车就是爆炸起火源呢。这如何确定啊？我吃了一惊。说起专业问题，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简单来说呢，助力车的油箱爆裂符合爆炸所致，而且这辆车的油箱口存在制造瑕疵，一旦车辆长时间倾倒放置，油箱里边的部分燃油就会从油箱口旁边的缝隙里边渗出来。也就是说，这辆车放在这里时间不短了，而且是倒置放置的，所以燃油慢慢的渗出，覆盖了周围的垃圾。林涛接话道，然后死者的烟头可能是点燃了漏出来的燃油，然后就像导火索一样引燃了油箱里边的油，因为油箱体积有限，这就导致了小规模的爆炸。爆炸本身并没有抛出此物，但是距离很近的张建国却被冲击波诱发了原有的疾病，突发死亡。军官说道，油箱爆炸以后，箱内的燃油作为助燃物引发大火，火烧大了就波及了周围的垃圾。大宝问道，可是烟头不能算是明火吧？这能引燃汽油吗？
正常情况下是不容易引燃的，但是汽油如果有挥发气体，或者烟头引燃了其他的小物体，产生了明火，这都是可以引发火灾和爆炸的。无巧不成书啊，但是从这个车架保留下来的痕迹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它就是元凶了。
我们关注的重点当然不在这里。我把助力车重新放倒，想在车里寻找一些其他的线索。
奇怪啊，助力车即便是坏了，它也能卖个200-300块钱，扔在这里解释不通啊，而且车里还有不少油呢。要能渗出不少油，还能引发爆炸和火灾，我看啊，至少还得有半箱油啊。
此时的我很是激动，扔在这里是因为它是赃物。 在助力车残留的车架之中，我们不仅找到了疑似包装的中药的塑料包碎片，更是找到了一沓没有被完全焚毁的纱布。林涛拍了一下大宝的后脑勺，我早就叫你进来搜，你还谦虚，哎，你比警犬还厉害呢。我说道，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明证据，这辆助力车就是罗雪琴的车。既然凶手把它藏在了垃圾场里，根据近抛远埋的理论，凶手的工作室应该离这个垃圾场不远，而且这个垃圾场也正好是市区的西北方，和我们侦查部门前期的调查情况相吻合。陈诗雨抖擞精神，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沉思了一下，